我们先低头祷告。阿爸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让我们在有形的教会受限制的时候，让我们用无形的教会来敬拜你。神啊，下边的时间恭恭敬敬交在你手里，主啊，你掌王权，你居首位，你把我们都隐藏在暗处。神啊，带领我们下边的时间，我们恭恭敬敬地将下边的敬拜侍奉交在你手里，求你亲自用你圣经上宝贝的教训来引导我们走前面的路。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上一次提过但以理的祷告，
那听得到有杂音吗？到阿拉个的有的
有杂音吗？
哦，没关系，没关系，这个是 alarm， 我知道。你们那边的，你们这个 apartment 的 alarm， 没事，你说。
我要走啊。但以理的祷告，那真是他不怕挨进狮子洞里，他要为70年回归祷告。他的祷告，神应许了吗？神应验了，2年以后，536年，准确的回归了。那是在尼希米书当中讲得很清楚，啊，讲得很清楚。所以，我们在这我们就想到一样事情：假如但以理不祷告，没有但以理的祷告，536年的回归会受影响吗？我们肯定的回答，即使但以理没有祷告，神的旨意不会受拦阻。536年的回归，70年以后的回归一定应验，因为主耶稣基督教我们祷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行在天上。所以70年回归是神的旨意，有但以理的祷告事情要应验，没有但以理的祷告事情也要应验。那么它的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就在于但以理蒙福，因为但以理顺从神的旨意来祷告就蒙福了。所以神的心意绝对不受地上的事情拦阻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啊，那么但以理祷告了，事情怎样呢？果然，我们在念圣经但以理书第九章，但以理书第九章啊，下边啊，但以理书第九章第20节，但以理书第九章第20节，哎，他说我正祷告的时候，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位加百利奉命迅速飞来，约在献晚祭的时候按手在但以理身上，他指教我说，但以理啊，现在我出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你初恳求的时候，注意啊，就是说但以理为70年回归刚刚开始一祷告的时候，英文圣经说 in the beginning， 就一开始祷告，天上就发出命令，由天使长加百列来告诉你，因你大蒙眷爱，所以要思想明白以下的事情和意象。所以我们看到但以理顺从神的心意，为70年回归祷告， 在他一开始祷告的时候，天上就发出命令了，并且要加百列天使长立刻就飞到他但以理身边，按手在他身上，要他明白，要他有智慧，要有聪明，要他来明白神的心意。所以说很奇妙的，当我们顺从神，按照神的旨意祷告的时候，我们必定蒙福，必定蒙福，行走力上加力，蒙恩恩上加恩。但以理就在这个时候除了蒙恩，神马上就派天使长来到但以理那里，告诉但以理下边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有关七十个七。由此我们就看见，当我们顺从神的旨意而做的时候，必定蒙福，必定蒙福。所以下边我们就看有关七十个七的这个事情啊。我们打出那个照片来啊，打出那两张图表。对了，感谢神，感谢神啊。这个图表我们就看到七十个七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第一个七，那就是下令重建圣城开始。下令重建圣城开始，第一个七。然后有六十二个七，那是有受膏者出现，并且到受膏者被剪除。好，我们请看第二张图啊，请看第二张图。我们在这就看到啊，从最左边，最左边，从下令重建圣城开始，这个是但以理书第九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 A。 那么这个呢是从尼希米书第二章第一到第八节，上次我们念过了，我们就不多说了啊。那么这个当中我们看到，从这儿开始，七七四十九年，六十二个七呢是由受膏者出现，一直到受膏者被剪除。这个是什么时候呢？那正是主耶稣基督，那这个红十字架的这个地方，主耶稣基督降生在地上工作，那就传天国的福音，劳苦受苦，然后呢在十字架上舍命，完成救恩，埋葬，复活，升天。到这为止，正好是六十二个七，加起来一共是六十九个七。那么这个年份呢？那正好我们看，是从 B.C. 四百四十五年三月十四号，这个是在尼希米书第二章当中指出来的那个王的年份，是 B.C. 四百四十五年三月十四号。然后主耶稣基督十字架受难，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埋葬，复活升天，那是在 A.D. 三十二年四月十六号。然后我们可以从这当中看到，都应验了，都应验了，准确应验了。非但准确应验，而且我们可以从以赛亚书当中来看到受膏者跟我们的关系啊。请看以赛亚书 五十三章，那就是受膏者跟我们的关系，说明他是非但是准确预言应验了，而且跟我们发生有密切的关系。我们看一看，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毛的剪羊毛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却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你看，以赛亚书在 BC 700年的时候就已经说到这位受膏者的情况了。我们从53章第4节到第8节这一段，这个简单的还有很多的地方，我们是简单的就看到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他受刑罚我们得自由，他受鞭伤我们得医治啊，最后他被从活人之地被剪除。这个话跟但以理书上的那一段话完全相似，正是描述了受膏者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的过犯使他受害，我们的罪孽使他压伤，我们的平安是因为他受刑罚，我们的医治是因为他受鞭伤。他受欺压，被审判，被夺去，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们百姓的罪过。神啊，我们在这就可以看到，清楚看到受膏者跟我们的关系，是不是在刚才那个图片啊，刚才那个图片上清楚的看到，就在这个地方，十字架的这个地方啊，主耶稣基督降生、工作、受苦、被钉十字架、埋葬、复活升天，都跟我们有密切的关系。我们看一看，到昨天为止，美国已经有358000个人因为得这个新冠状肺炎去世了，也就是说有358000个家庭失去了亲人，有358000个家庭遭到了瘟疫的灾害，同时还有2090万个人他的检测呈阳性，也就是说有2090万个人要被隔离，2090万个人被隔离，他的家人呢也要被隔离啊。那就是说，我们真的说，一个家庭有人生病啊，全家不得安宁。现在我们蒙神保守的平安，是因为受膏者受刑罚 我们的平安。我们有疾病，那这个疾病我太多了，呀，有疾病的医治是因为受膏者受鞭伤，我们的医治，奇妙啊！我们想一想，受膏者为我们所受的苦，我们有没有想过要感恩呢？那真是恩上加恩啊，行走天路，利上加利啊。所以所有在这受膏者和受膏者被剪除都跟我们有关系，我们都可以见证受膏者果然出现，果然因无罪的神的羔羊替我们有罪的罪人被剪除了。感谢神，准确应验了，准确应验。现在我们活在什么地方？活在这一个阶段，教会时期，恩典时期。这个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因为神说过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那么我们就活在这一个 X 年的当中，要到什么时候？要到神的基督徒，属耶稣基督的基督徒，地上基督的教会被提啊，被提，那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啊，耶稣基督必亲自带领众圣徒啊，帖撒罗尼迦前书，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的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中，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了。这就是地上的信徒活着被提，那也就是保罗书信里的另外一个地方就讲的，那必朽坏的要成为不朽坏的，那必死的要成为不死的，已经死了的人不朽坏复活，然后我们这个必死的要不死，一道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我们就和主永远同在了。那我们又回到刚才那个图片上啊，又回到刚才那个图片上，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回到这，基督耶稣被提到空中，这个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保罗书信当中所说的，他已经把我们许配给基督了，就像一个未婚妻被许配给未婚夫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未婚夫要来迎接未婚妻到天上去，那么就是在天上怎么样，在天上先有基督台前的审判，这就是保罗书信当时说的，审判要先从神的家里起手，这个审判不是灭亡和永生的审判，这是得奖赏的审判。审判完了以后，接下来就是羔羊婚娶和羔羊婚宴。那你把未婚妻迎接到天上了，干什么呀？要进行羔羊婚娶和羔羊婚宴，这是在启示录里都有的。那么这是天上发生的事情，在地上发生什么呢？那地上发生的就是七年大灾难，那就是我上一次跟大家一道学过的，揭开第七印的时候， 就有七支号，预备好给七位天使，让七位天使预备去吹七个号，那也就是七个号当中启示录第八章当中所说到的，当第一位天使吹号，就说到地上的民啊，你们祸灾祸灾祸灾，一直到第九章那个地方就说到了，第一样灾过去了，还有两样灾要来。然后到第十一章的时候就说到了，第二样灾过去了，还有第三样灾快要来了。然后从第七个号引出七个碗，而七个碗说明了了是神的震怒在这七碗的七灾中发尽了。哎呀，那就是这个地方的七年大灾难当中的前三年半和后三年半，那就是但以理书第九章第二十七节所说的那个话啊，二十七节当中的后半段，过了这个七年大灾难，天上是基督台前审判和羔羊婚娶和羔羊婚宴，地上就是前三年半和后三年半的大灾难。前面的十字架受膏者被剪除，以前面的六十九个七全部准确应验了，那么后边要发生的事情也必准确应验，也就是将来必成的事也必应验，一定要应验，不会有变化啊！所以我们在这看到神的旨意，神的安排绝对没有错啊，绝对没有错。我们再看另外一张图啊，再看另外一张图。我们看前面六十九个七已经准确应验了，到这儿马上被提，天上的事、地下的事都讲清楚了，再接下来。那就是我们看一看啊，六十九个七怎么算的日子啊，然后地上的日子怎么算，两边就算法大家可以自己晓得，连一天也不差啊，十七万三千八百八十天，到这边算出来也是十七万三千八百八十天。一天都不错的，两个算法，啊，所以在这我们看到，以前的事情都准确应验了，那么后边的事情，将来必成的事情也必应验，也必应验。当然，在那三年半、三年半的大灾难的时候。基督徒已经被提了，已经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我们已经被提了，在空中一组相会，在空中去参加羔羊的婚娶和羔羊的婚宴了，那是地上的灾我们免了，那是真的怜悯，那正是有一次 神的孩子讲道讲过啊，我们说等神原定的旨意，我们不是等候审判，乃是等候拯救啊，明明说清楚了啊，不是等候审判，乃是等候拯救啊。所以在这清楚的看到天上发生的事情和地上要发生的事情也必定准确应验。下边我们就看这七十个七的意义啊，意义我们看神的计划啊，就是但以理书第九章第二十四节啊，但以理书第九章第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但以理书啊第九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他说：“为你本国子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期。定了七十个期，为了什么呢？啊，七十个期，他是为了什么呢？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那就是说，要解决罪的问题。”一个要止住，一个要除尽，一个叫赎尽罪过、罪恶、罪孽，三个罪解决。这三个罪的解决靠我们自己行吗？啊，靠我们自己行不行？肯定不行啊！你想一想，一个人若是落在水里头，没有一个支点的话，他靠自己能把自己从水里边拉起来吗？不可能，不可能。啊，有一个有名的科学家，他就说：“你若是给我找一个支点，一个支撑的那个支啊，支点，我就可以把地球把它撬到轨道外边去。”就是说，你靠你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所以，这个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靠我们自己是做不到的。因为我们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第五章又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在希伯来书第九章更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不是死了死了一了百了，不可能。假如死了死了一死百了的话，那么比如我举个例子，该隐把亚伯杀掉了，亚伯死了，冤枉，没有道理的，亚伯被该隐杀了，后来该隐也死了。哦，死了死了一了百了，那么神的公义到哪里去了啊？哦，该隐也死了，亚伯也死了啊，恶人把好人给杀了，大家都死了，结果一了百了了，不可能。所以希伯来书上都讲清楚，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感谢神呐、啊！啊，解决这三个罪，不是靠我们自己，靠谁？靠羔羊的血，靠受膏者被剪除，受膏者被钉在十字架上，无罪的神的羔羊替我们有罪的死，付了罪的赎价。才能够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好了，三这个罪解决了，才能够引进永义，才能够引进永义。圣经上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 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要引进永义，首先要解决罪的问题。所以三样罪的罪过、罪恶、罪孽被止住、除尽、赎尽了，才能引进永义。那么我们才能够因信，也就是接受神的救恩称义，才能因信称义，赖恩得救，才能够靠神的真道、神的话语不断地成圣。下边封住意象和预言，这个封住两个字特别，我上次讲过的啊，啊是 seal up 啊，是哎对了，那在这啊是 seal up 啊，应该解释为保证或者确认比较更妥当啊，因为你去查圣经查那个字典啊， seal up 是由保证和确认的解释，在这用封住好像叫人不大理解啊，那么要用确认跟保证比较妥当，那就是确认、保证、意象和预言。神的意象和神的预言要确认，也就是说一定应验，一定应验，然后最后才是高至圣者，那就是受高者，受高了啊，高至圣者，谁受高啊？基督啊，受高者就是弥赛亚啊，啊，就是耶稣基督啊，啊，弥赛亚是希伯来文啊，基督那是希腊文，啊，所以在这我们就看到，神的计划，以色列民要经历七十个期，才能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把罪解决了，才能引进永义，然后来确认、保证意象跟预言的应验，最后高至圣者，高至圣者，这就是我们说天使长加百列来告诉但以理，你为七十年回归刚刚开始祷告，神就下命令要天使长加百列迅速的飞来，来告诉你下边七十个期的更大的应许。这个七十个期是七十年回归的延伸，这个延伸有两个意义，一个是七十年回归以后以色列民怎么样啊，啊这个延伸啊，这个延伸啊，七十年回归意识的延伸，这个延伸两个含义，一个是七十年回归了，回归以后怎么样啊，在以后要出来，那就在那个七十个七的后边的，前面的应验了，后边的也必须应验。还有一个意思呢，就是说你但以理顺服神的旨意，不怕扔在狮子坑里头，也要坚持每天三次开窗面向耶路撒冷祷告，那么神就给他的恩典是恩上加恩，再让你知道七十个七的奥秘，七十个七的预言啊，让你能够真的是恩上加恩啊，啊恩上加恩。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明白啊，神的启示是给我们的福分。也就像福音书里的耶稣说是啊，有给你多少，给多的叫多的还要给，没有的连你有的还要拿去，就是这个 所以恩上加恩，那就是说你给你有100倍的、60倍的、50倍的、10倍的，对吧？假如说你把那个有的你不去好好用，神给你的福分你不好好的去为神用，你把它埋在地里头，那么就连你这一点点的都给拿去，有的还要给他多，那是恩上加恩，利上加利，对吧？所以说在这个当中我们看到圣经上的教导是一贯的啊，教导是一贯的。比如说诗篇84篇啊，诗篇84篇，那我就不念了啊，我就不讲给你听，说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啊，这是诗篇84篇6到7节。他们行走利上加利，注意后边一句话特别了啊，后边一句话极其特别，个人到锡安朝见神。注意啊，前殿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都是用他们，他们行走利上加利，都是用他们，但是到锡安朝见神却是个人。注意啊，但以理这个时候他是单独地在神面前，没有圣殿，没有祭司献祭，没有圣日崇拜，就像我们现在一样，没有教会，没有有形的教会啊啊，大家在用无形的教会，也就是保罗教导我们的啊，是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居住的殿，那就是无形的教会啊，敬拜神，个人到锡安朝见神。我们敬拜神的时候是个人，你到流泪谷行走利上加利都是用他们，是多数一道的，但是到锡安朝见神却是个人的。为什么？我们在神面前跟神的交往是个人对神负责，神在我们个人身上有不同的计划。保罗有路上见到异象，眼睛看不见3天，一下子扫罗就改变为保罗，罪人中的罪魁，逼迫基督教，逼迫基督徒的，后来就为基督而受逼迫，奇妙吧？奇妙，这是保罗在大马色路上奇妙。但是我们个人不一定要经过大马色，个人神在我们个人身上的计划不同。所以啊，个人到锡安朝见神，我们个人要对神负责，神叫我们有集体的敬拜，也更要有个人与神亲密的交往。但以理就在个人祷告当中看见耶利米书上有70年回归，他就为这个事情祷告。他是在自己家里边，他没有到会堂去祷告，没有圣殿，他也没有到会堂去，在自己家里边一天3次开了窗面向耶路撒冷祷告。我们还没有到那个地步，要到被扔到狮子坑里头去，我省察我自己，我有没有好好的时时刻刻的为国家为自己认罪祷告 啊，所以说要学但以理那样单独的与神亲近交往，单独的读经祷告，要为自己的罪， 为国家的罪，为国民的罪认罪祷告代求。这是神要求那个守望者和代祷者的要求。当然，你替别人祷告，你蒙福。那么我的事情，我单单叫别人为我祷告行吗？而我自己不祷告行吗？那不行，那不行，要个人到锡安朝见神嘛，对不对？那我举一个简单最简单的例子，诗篇二十三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简单吧，简单。当中有一个要紧的话，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跟耶和华是一位伟大的牧者不同啊，完全不同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关键在于你是不是跟这位牧者发生了关系，有密切的关系。就好像一个妈妈带了孩子到医院去看病啊，妈妈坐在外面候诊室里边，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孩子在里边由医务人员进行抢救，抢救，然后医生出来了，跟说啊，孩子被救活了，这个孩子被救活了。医生说这个话，什么感受？他在医学上一个伟大的成就，甚至于说他可以去拿诺贝尔奖金啊，或者拿一个什么权威的一个专利，因为他把一个疑难杂症的孩子给抢救过来了。但是作为这个妈妈来说，什么？我的孩子被救活了，对不对？这个感受两样了吧，这个感受完全两样了。所以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跟耶和华是一位伟大的牧者，耶和华是一位真正好的牧者，完全两样。耶和华是一位好的牧者，用不着你来做证明，因为耶和华是一位好牧者，用不着你来证明。关键的是你跟这一位好牧者有没有发生个人的关系啊，密切的关系啊，这个是要紧的。当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就必不至于缺乏。反过来，若是我感到缺乏了，说明你没有把耶和华当作你的牧者，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要学但以理那样的，学会在单独与神亲近交往，单独的祷告读经。当然我们有机会一道有参加圣经学习 Bible study， 那是好事情，我们一道有祷告会当然是好事情，但是不能少了个别的单独的和神的交往，因为我们要个人到锡安朝见神，求神圣灵开启我们每个人的眼睛，通过但以理的祷告和天使长加百列给但以理送来的特别的祝福，让我们学但以理的榜样，要学会没有圣殿，没有祭司献祭，没有圣日崇拜，就像我们现在没有有形的教会，我们就要用无形的教会，这样我们没有在一道面对面的查经祷告，我们就要学会单独与神亲近交往，单独读经祷告，跟神秘 跟神有亲切的交往。首先要解决罪的问题，然后引进永义，然后确认意象和预言，最后高至圣者，高至圣者啊，求神祝福神自己圣经上宝贝的话语，但以理书上宝贝的话语，让我们学但以理的榜样，做一个时代的守望者，做一个时代的带刀者，不要有了福分而错过那个宝贝的福分。祷告、带祷、守望是神给托付我们、给我们的权柄，我们不要失去了这个权柄而遭祸啊！当我们没有做好守望者的工作的时候，神会向我们讨罪的啊！哎，我们请祷告。阿爸父啊，我感谢赞美你，你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你带领我们一起学但以理书上的宝贝的话语。主啊，我们到现在就知道将来必成的事一定会准确应验，到了那个时候，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神的帐幕在人间，神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神的子民儿女。神啊，感谢赞美主，所有这一切是你应许的，你的预言，你的意象，主啊，这都要确认，都要应验。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赐给我们这宝贝的圣经，求你圣灵不断地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引导我们，让我们学会单独的与你交往，单独的读经，单独的祷告，个人到西安朝见神。感谢赞美主，祷告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